这个早上好啊，我是国信局的。
还是由我们大团队给大家汇报一下基金板块最近的一个观点啊。因为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强调过啊，尤其是这个五一最后一天啊，那个财报总结的会议也跟大家强调过，就是这个人机人这个板块啊，之前有两个压制因素啊，一个是这个大部分公司吧，主力上市公司，因为都属于这个汽车等等行业啊，那主业呢，确实因为今年这个汽车行业的景气度啊，包括销量波动是比较大一些啊，所以大家担心这个财报的一季度还有年报的这个业绩问题啊，那这是之前大家担心之一啊。第二个担心的是，今年这个板块啊，因为毕竟从22年开始发酵到现在26年了啊，4年多的时间啊，应该说是这个大家对这个板块的预期啊，个股的预期都是比较充分的啊，都是比较充分，就是说你很难在个股里找出特别超预期啊，就是个股层面你能找出特别超预期的东西，现阶段啊，因为这两个因素啊，因为这两个因素，也就是说这个财报这个担忧加上个股的充分预期啊，就导致了这个基建板块啊，这个之前呢相对来说啊，大家觉得这个板块这个行情一般啊，行情一般但是五一这个之后呢情况有所不同啊，有所不同。一方面呢是这个财报季已经过了啊，第二个是比较明确的说啊，这个基建板块呢之前其实在年后春节后到现在，其实整个产业呢一直不断的有变化啊，但其实市场呢这个一直不反应啊，一直不反应。这里面这个我觉得跟市场情绪啊，这个阶段性有一点关系啊，有一点关系。而整个产业呢，确实是在实打实的在进展，在迭代的啊。就我们最近也走访了很多的下游的中台企业，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呢，确实这个在放量啊，在放量，而且呢确实在终端都开始这个在应用啊，在应用。而且呢今年跟去年不一样的地方啊，今年的机器人的迭代。去年我们把它叫做，或者去年之前啊，包括去年，整个机器人的迭代主要是研发和产品的迭代，或者说是研发的迭代，啊，研发的迭代，就是这个所有的本体公司啊，都会进行产品定义和研发迭代啊，迭代。那今年呢，这个行业是不一样的，这个行业阶段啊，国内的很多机器人公司今年主要是做的是商业化的试水啊，商业化的试水，那这个不断的有很多项目啊，比如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宁德时代啊，比亚迪啊。啊，甚至华为等等啊，这些头部的公司啊，都开始在产线端开始在试水和部署啊，试水和部署，所以这个今年的机器人呢，这个还会迭代啊，包括技术上，包括产品定义上还会迭代啊，但今年呢，这个迭代呢更加偏向啊这个终端的这个实际的应用啊，实际的应用，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个产业呢并不是说啊大家之前预期的这样，就是这个产业没有实际的进展啊，是有很大的进展的，第二个就是这个我们也看到一个市场的一个元叙事。啊，元叙事就是这个，认为这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啊，人形机器人是大脑不成熟，那就没法放量啊，或者说大脑泛化，决定了你的放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这样。这一点我这个之前这个会议上也跟大家汇报过啊，机器人这个的放量，它跟大脑的这个强泛化啊，没有存在必然的关系啊，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啊，就机器人只要有一些轻泛化。而且呢，现在可能是主要是在这个耐久性和节拍上有迭代的话，就会有比较大的应用空间啊。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市场的语言叙事对于放量和大脑的关系，这个语言叙事是有问题的啊，是有问题的。一旦这个后面的话，一旦大家看到这个放量了，我觉得这个语言叙事就会被打破啊，语言叙事。所以综合就是以上啊，财报也好，还是机器人这个板块实际进展也好，其实都是持续的这个在迭代和超预期啊，超预期，尤其是这个产业的进展，我觉得在超预期啊。当然 T 链呢这边这个发布会有所推迟啊，这个是这个必须客观的说啊，但是整个产业的迭代是超预期的啊，超预期的啊。那也就是说这个机器人这个板块呢，其实如果你从行业的北塔看，尤其是下半年，我们认为行业呢是这个今年的集中变化点应该是出现在下半年啊，下半年。那从这个角度看呢，就是说机器人这个5月份开始理论上就进入了一个反弹区间啊，因为所有的压制因素啊，包括后面的预期，下半年预期都是比较好的啊，都是比较好的。那这个整个板块之前也调整了比较长时间啊，所以建议这个无论股价的位置、估值还是预期啊，都建议大家去加大配置啊，加大配置。这是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这个关于今年这个超额的方向啊，超额的方向啊，因为大家知道去年这个4月份之后啊，其实整个机器人有超额的标的还是蛮多的。那这里面超额的来源还是在 T 链上啊，主要是在 T 链上，就 T 链的这个产品啊，这个价值量份额这种超预期啊，那这种造成了个股啊，就形成了个股去年超额的一个机会啊。那去年很多公司其实涨幅是非常大的啊，那去年有些公司超预期的公司涨幅都是3倍起步的啊，都是3倍起步的。那今年呢，就是大家去找超额啊，这种的话，我觉得机会仍然是有的啊，主要来自于这个几个方向啊，首先还是 T 链啊，T 链这块的话，这个目前呢，虽然这个三呐，V3、V2、V3 这个迭代 相对来说，这供应链迭代或者变化比较少一些啊，比较少一些。但是呢，仍然会有变化啊，仍然有市场没有预期到的东西啊。我们这个节点啊，从替代角度超额，就是后面实际有变化的角度啊，我们建议关注一下这个宁波华强啊，宁波华强。这是这个替链这块啊。那当然，这个待会我们组这个其他各组同事啊也可能会有一些方向的汇报啊。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关于这个跟去年有所类似啊，就是新的技术迭代。啊，新的技术迭代，今年呢仍然会有非常多的机会啊，非常多机会，尤其是下半年啊，尤其是下半年啊。那这里面呢集中体现在机器人的这个耐久性啊，就硬件的耐久性啊，耐久性和节拍啊，围绕这两个会有很多新的工艺的迭代，因为真正影响应用的不是大脑的泛化，并不是大脑的泛化啊，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一点。所以未来呢就围绕这个去年呢就是机会来自于研发迭代，今年来自于应用迭代啊，那这种的话也会有很多的新的技术啊出现啊，就我们认为可能还是主要集中在手和关节上啊，手和关节上啊，所以建议大家去关注啊。虽然现在呢没有显性化的方向出来啊，但是下半年一定会有很好的方向出来的啊，很好的方向出来的。然后就是这个整个板块这个现在这个阶段啊，现在这个阶段仍然是大家要这个看 T 链看 F 链为主啊，看这个技术迭代为主啊，就是简单总结一下啊，就是围绕核心供应链边际的技术迭代啊这两个逻辑。去选股啊，仍然我觉得今年的角度啊，现在这个位置仍然会找到非常多的超额机会啊，这是我这边整个观点的一个汇报啊，然后接下来又这个各组同事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各自的一个观点。那首先有请这个巨生智能组的冉婷。
好嘞，谢谢陈老师。我来汇报一下本周的调研情况。本周是调研了三家 T 链的核心大公司啊，包括拓普、长盈和绿地，以及一家这个垂直应用领域的好公司，就是天齐银河。首先是拓普调研这一块，它这块反馈的特斯拉这块机器人量产呢，还是预计在7到8月份去量产。那它的一个产能其实已经建设完成，主要是在泰国建了200亩的工厂。现在的话是设备在入场的过程中啊，具体的后面的量产时间啊，以官方为准，还是以8月份啊7到8月份开始批量生产为主。后面的一些看点呢，我们预计一个是在拓普的这个 T 链量产的时候啊，有一些超预期的可能。第二个的话就是液能订单，大概它现在已经有了17个亿，当然这块是包括除了这些主要是非汽车热管理领域的一些热管理订单，加起来一共有17个亿，相比于它年报中披露的15个亿又进一步增长了。这个是拓普的调研情况。整体来看还是比较符合预期，预计可能在下半年有一些超预期的可能。第二个是长盈精密，长盈精密它的整体反馈跟这周特斯拉反馈的一些市场的热点呢比较联动。它这边反馈到其实特斯拉的第三代也就是Gen 3的 Beta 这个版本图纸啊，包括各种这个供应商细节已经比较锁定了。那预计的话还是会7到8月份来上量。目前来看这个长盈精密他们这边的图纸啊和料号啊，就是在特斯拉供应的零部件的数量来看还是大几十个啊，每个机器人有大几十个 ASP 上数万元嘛，可能3到5万块钱左右。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因为只是还是按批次的出货百台，还没有说达到了周产百台的这个水平，预计能达到这个水平还得等7、8月份以后。这是整个关于特斯拉进展的一个这个 beta 情况。第二个是关于它公司的一些突破性实质进展，这个是在于思杠和伯姆啊，他们这块在北美大客户这一块的进展又进一步增加，因为之前可能也是样品，现在进入了一些小批量的阶段。整体来看，长盈精密还是特斯拉里面然后非常丰富，然后进展非常实质性的一家公司，建议大家继续关注。第三家的话就是绿地谐波。绿地谐波这边这个上周也出现了单日盘中达到了17个点的涨幅，核心原因呢我理解还是因为在特斯拉链这一块的核心进展啊，包括在全球个大的市占率啊认知度进一步增加，他们这块的全球市占率其实可以达到50%-60%以上啊，因为去年全球根据一些统计资料显示，大概就出了1.8万台人形机器人，然后绿地谐波在里面出货呢至少是有10000台的，所以可以算出来他们的其实全球市占率肯定是超过50%的。但第二点就是实际今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 从订单来看也是比较超预期的，他们是爆单的啊。现在今年累计的订单量已经达到了大几十万个啊，去年一共就是出货的量也就50万个嘛啊，所以他现在今年累计到现在5月份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去年啊，所以到时候其实业绩大幅增长的概率还是比较高。核心的这个主要决定性因素在于产能啊，他们现在的产能是达到月产6万个。啊，然后到年底的话，预计提升到月产10几万个的一个水平啊，所以我们其实从去年下半年一直持续的反复的重点推荐啊，密集接播啊，目前来看是比较验证，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而且后续我们也建议持续的关注，因为他们还有很多超预期的这个可能和因素在啊，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的话就是天气银河。本周我们去调研的话，会发现他们整体的这个进展非常的这个明显啊，就是我们参观他们的这个数据采集团队，已经有70到80个人形计算本体就在现场啊，是可以看到实际在现场实时的采集数据啊，还有一些实际是配合客户进行一些定制化的数据采集啊，目前来看整体的采集的量啊效率啊还是比较。相比于去年的一些调研情况，还是有大幅的提升的。目前来看的话，他们已经能够实现这个比如说搬运效率达到人的70%-80%以上，但是定点的一些节拍啊，还需要解决的一些情况呢，一个是在于在这个量的一个情况上，一个是下游的场景开放度还不够啊，需要去说服客户开放更多的一个场景。第二个的话就是在数据闭环这块啊，需要更多的一个，包括工人采集的数量啊，人才的数量啊，算力的数量，还有数据的数量要进一步大幅提升啊。最后来看的话，他们后续还是会持续的有大幅的一个人才算力和数据的一个提升啊。我们估计可以后续在全面应用，特别是包括商超场景和工业场景的一些进展中看到他们的一些突出表现啊。以上就是我这边的一个更新。对，下面有请李佳伦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他这块的情况，谢谢。
哎，好的，我跟各位领导更新一下这个捷克科技啊。首先呢，就是从主业上来看，那今年的话呢，其实会有投资者担心捷克的主业去拖累它的这个股价的表现。但是一季报呢，其实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业绩是超了市场的预期的，因为去年一季度公司的这个基数比较高，所以之前市场可能对于能不能实现正增长都这个打问号。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在行业贝塔一般的这个情况之下，那捷克呢就纯靠自己的这个出海加速，靠这个大客户开拓，那其实一季度还是在这个。包括受到一定汇兑的这个冲击的情况之下，在出口里面其实算是这个业绩很好的一个这个方向了。然后二季度的话呢，我们现在的判断是整个业绩的增长呢会出现更进一步的加速。这个里面除了刚才讲的那两个点之外，也有因为公司在这个3月中旬呢，其实有发过一次这个10%的涨价。那么这个涨价呢，其实我们算下来是能够远远的 cover 掉里面的这个汇兑所带来的任何的这个就是说损失的，也就是大概率利润率还会变得更高。然后这个涨价不管是带来的这个短期的放量，还是说利润率的提升，那其实都是主要体现在这个二季度的报表。首先就是说一个核心结论，就是捷克的这个主业，我们觉得今年是不太用去担心的，而且是有可能因为这个出海大客户做得很好，它有可能还会超预期。然后从机器人的这边上来看，那我们是一路看到了公司机器人从这个最早发布产品，到去做一些这个数据迭代，到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合作伙伴。那么上周的话呢，捷克也是跟这个智源达成了合作，成立了一个这个合资公司。那么这一块的话呢，我们觉得它的机器人，首先呢，就是这个应用场景的空间呢，属于是极大啊。这个在服装行业推进机器换人，这服装工人这个是有1亿多人的，这个全球1亿多人，这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万亿级别的市场。然后这个万亿级别的市场里面，从这个供应商或者说格局上来说，那其他的进入者呢，其实如果是单做机器人想要切进来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捷克的话呢，属于是本来就是这种垄断性质的这个行业龙头，所以它去从一个这个为服装行业做无人化的角度去布局机器人，是能够比较明确的引起这个大客户的这个需求上的这个共振的。所以这一次的话呢，这个客户的覆盖面推的这个非常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捷克呢也会很乐意的再去引入一些新的这个合作伙伴大家一起把这个巨大的蛋糕呢给它去这个分下去。所以这一块的落地，从它的硬件，从它对于这个大模型的这种要求从它落地的这个节奏来看，我们觉得其实都是这个非常清晰的那么这个二季度，
基本上这个机器人的产品呢就已经会到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这个阶段，然后三季度的话呢就会有直接的对外的这个正式的产品发布，那年内的话呢理论上来说我们就在报表上就能看到这一块的这个收入了啊，包括说也可以参考公司的这个年报，那其实也有提到针对这一块的 AI 公司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团队的配置吧，这个人数上甚至可能不落后于一些专门做机器人的这个厂商啊，所以今年呢捷克我们觉得就属于是这个低估值啊，位置其实相对低，然后主业的话呢其实可能比大家想的好，机器人这一块也属于是场景巨大而且清晰，然后整个落地的这个节奏呢也会非常好啊，这个建议这个当前这个位置啊是可以这个就是重点关注啊，我们是这个重点推荐的啊，以上是我们的汇报，然后接下来有请我们计算机组的同事跟大家再做一下汇报。
各位线上投资人大家好，我是这个计算机组的郑元浩，然后我们这边也给大家更新一下关于机器人板块的一个观点。那从大的一个板块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有两个重要的原因让我们在当下一个节点重点去推荐机器人的板块。第一个原因就是从板块的高切低的角度来看啊，因为在之前从这个春节后吧，整个包括我们在硅谷调研之后啊，整个 A 股主要走的比较强的就是在整个算力板块，从海外算力到国产算力啊，其实包括整个这里边内部的一个循环是炒得非常嗨的啊，但是在整个机器人板块的话，其实我能明显感觉到就是整个关注度在前期是非常低的。那在当下一个节点的话，我们觉得其实整个产业里边加速进展的前提下，那其实板块里边很多资金都开始呈现出一个高切低低的态势，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事情。那支撑这个能够高切低的产业层面的因素，我们觉得还是实际性订单的一个0-1啊，因为大家之前总是看到 T 店里边马斯克老是跳票，然后把整个发布会往后推啊，就类似于狼来了一样，觉得这个板块可能整个推进情况都不太相信后边的进展啊，但是实际性的情况是在产业里边从7月份开始啊，不同厂商已经交叉验证到他们会收到这个实质性的交货订单，这种实质性的订单它不是说像之前这个T 店里边他说这个搞几台，然后搞几台几百台送过去差不多了，它是持续性的，然后如果说你这个下了订单啊，然后特大这块不要，然后他会付违约金那种形式，所以这个是扎扎实实在推进真正的量产的。那我们觉得切实的0-1的实质性量产是对于板块性的一个边际变化影响非常大的，因为相当于这个是扭转了大家之前认为T 店不会实质性大规模量产的一个预期。那只要这一步走到的话，我觉得因为它的预期足够低，因为它的预期差足够大，因为大家的认知差已经非常大，所以会一定会造成板块提前向上走得非常强劲。那这个时间点的话，之前也一直跟大家强调在7月份前后，那我们这边交叉验证的信息是大概在7月份左右的时候是做到这个周产的话300-400台，然后这个到这个我指的是整个产业链里边，然后到整到年底的话大概是周产2000-3000台，然后这样年化大概是100,000台左右。那这个数字的话我觉得是其实扎扎实实的是有真正的一个量的。那到那个阶段的话，其实我也是建议大家更多去围绕 T 链的核心的供应商标的啊来去做一些布局啊。其实大家最近应该也看到，就是整个这个 T 链的核心的标的它其实已经开始走出一个比较往上反弹的一个态势，然后这个线走的是非常流畅的。那具体的推荐的标的的话，就除了那些大的标的之外，那我们主重点 cover 跟附带跟大家推荐的还是一些这个切店里边比较核心的标的啊，就比如说这个之前一直跟大家推荐的40地区，那最近也开始往回走，然后整个态势也不错，然后包括之前给大家聊到的整个做绕线机的田中金机，然后包括像我们做 PIC 材料的富泰科技啊，走得非常强，然后那个包括科森科技，这公司其实之前也大家强调过说它是某种程度上它对于贝塔的需求会更高一点，因为它两块业务，一个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另外一块是太空光伏，都是紧紧绑着整个T 链来做的。那这里边如果说两个板块的贝塔叠加起来都非常强的时候的话，我觉得这个标的一定走出非常强的超额。那现在的话，我就我能感觉到，包括我们大家能看到，其实整个资金逐渐在往人形机器人和商业航天去切。那这两个板块叠加之后啊，我们觉得非常值得大家重点去看的标的就是科森科技啊，刚好和这两个方向去做一个耦合。那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就是在整个天链里边一个新的方向，就是关于电机本身里边这样一个铜线的这一块。那这个方向的话，我们觉得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长城科技啊。对，这个是以上我们这一块关于整个这个机器人的一个分享啊，也感谢各位投资人参加今天的我们国金机器人大组的一个机器人周会啊，也是建议各位去重点在当下这个节点去布局机器人的方向的一个核心标的。那如果对于我们上述各位同事提到的哪些标的有更深入了解的一个想法的话，也欢迎联系我们整个国金机器人大组啊。感谢各位投资人的今天线上参会时间，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